这种思想给我们啊，而且这些思想我们没有去分辨去抵制它，结果我们就按照这个思想去说话去行事，最后犯罪了。所以在神看来我们叫做误犯，因为他来利用我们。那么误犯，当我们犯罪的时候，误犯的时候叫做隐而未现，就是你还没有察觉，你的话就出来了，你还没有察觉，你的行动就出来了，还没有察觉。所以事后有的时候就后悔了，哎呀，我当时为什么要这样做。我记得有这么一件事情，有一个人肚子饿了，他就到一个人的苞米啊，阔人的田里面，长得很高嘛，就躲在里头把这个苞米摆开就吃了，生着就吃了，因为肚子饿了，就被这个主人发现了。这个主人看见有人偷他的，主人就出来打，就打他。这个人就讲，我实在很没有钱了，你怎么样，所以我来吃一点，结果就不小心就把他打死了。打死了按照法律杀人叫天命啊，他偷你东西，那个一个苞米值多少钱啊，他不应该抵他的命啊，就把他这个主人就关到监狱去了。关到监狱去以后要判他的刑了，他最后在监狱里面他就想啊，哎呀，他说我当时为什么要这样做，那个值得多少钱，就把别人命打死了，现在我的命要抵他的命啊，后悔了啊，后悔了。你知道我们每一个人啊，正在造我们的时候，我们都有一个良心啊，我们灵里面有一个功能就是良心。所以人到了一定的时候，他良心会发现，良心会责备他，这个时候他就后悔了，有的时候后悔就来不及了，这个罪已经犯得太大。那么谁影响他来犯这个罪呢？圣经里讲撒旦啊，撒旦。那么现在我们要再请读一处圣经，请我们读罗马书，新约的罗马书第七章。我们要从第十九节读开始读，读到第二十四节，读到二十四节。
故此，我所愿意的善，我反去做；我所不愿意的恶，我倒去做。若我去做所不愿意做的，就不是我做的，乃是住在我里头的罪做的。我觉得有个律，就是我愿意为善的时候，便有恶与我同在。因为按着我里面的意志，我是喜欢神的律，但我觉得肢体中另有个律和我心中的律交战，把我掳去，叫我服从那肢体中犯罪的事。我真是苦啊！
犯罪的律，
我真是苦啊！谁能救我脱离这取死的身体呢？
好，谢谢。那么我们去看看这一段圣经，它是从18节。说起的，18节说，我也知道在我里头，就是我肉体之中没有良善，因为立志为善由得我，只是心出来由不得我。你看我们每个人是不是有这种情况啊？立志行善由得我，我想要做好，我想不得罪人，我想不背后说人，我想不要骄傲，我想不要批评人。你看我们都有一个向好的这个心，因为我们里面有一颗良心是很糟的，但是往往做不出来，一做出来就不能照我的意思去做，所以立志为善由得我，只是行出来由不得我。那是什么缘故呢？好，19节，故此我所愿意的善我反不做，我希望和人和睦，最后反而吵架了。你看，我所不愿意的恶我倒去做，我不希望吵架我就吵了。你看你就错过不能了。20节，若我去做所不愿意做的，就不是我做的， 乃是坐在我里头的罪做的，你看到没有？这个叫做误犯了，看到没有？啊，误犯。为什么误犯？我愿意做好，但是我做不出来。我又去做了我心里不愿意做的这个事，那是什么缘故？就是因为在我里头有一个罪还住在我里头。这个罪是从哪里来？从撒旦来的。所以今天基督徒千万不要忘记，我们里面还住了一个罪。这个罪是我背后说人，是我骄傲，是我妒忌，是我诡诈，是我恨人，就是这个罪。我里头还住了一个罪，这个罪又从什么地方来的呢？就是从亚当和夏娃接受了那条蛇的引诱以后，这个罪就进来了。所以有的人把它解释成一个毒，在我们身上有一个毒啊。我自己读圣经，我认为这个毒是指的什么讲呢？就是指我这个人有一个独立的意志，这个独立的意志是不要神的，拒绝神的，就有这么一个过天性了、啊、有一个天性了、啊、独立在神之外。我们每一个人都有这么一个天性，倾向于恶，不需要倾向神。这一个有一个独立的意志，神的确给了我们一个独立的意志，让我们自己去选择。但是为什么老是选择恶不选择神呢？这就是问题了，就在这里了。这就是撒旦给我们一个恶，一个罪在我们里头了。这就是我们的罪性。什么叫罪性呢？就是我自己的意志是独立的。换一句话讲，不用意志来讲，叫魂来讲，我们人的魂就是独立，就是我的思想、感情、意志，这三个是魂的功能。魂有思想，魂有感情，魂有意志。我的思想、感情、意志都是独立于神之外，不愿意顺服神，这个就是罪，就有这么一个倾向。所以按照罗马书第七章，他说按我里面的意思，我是喜欢神的律啊。每一个基督徒里面就是里面人啊，我有神的生命啊，我有圣灵啊，我是想按照神的意思去做、啊、喜欢神的律啊。二十三节，但我觉得肢体中另有一个律和我心中的律交战，也就是二十一节讲的，我愿意为善的时候就有恶与我同在。你看啊，与我同在。好，所以就说我里面住了一个罪，这个罪就使我一直想远离神，不听神的，听恶的东西。好，那么就是听撒旦来的东西。第二十四节，我真是苦啊，谁能救我脱离这屈死的身体呢？这是保罗自己说的话。保罗是这么大的一个使徒，他还有这样一个经历，他非常的苦啊。他想做好做不好，想为善做不好，不能为善，反而在犯罪。所以因着这个缘故，我们知道我里面那个罪从哪里来，是从撒旦来的，是从撒旦来的。所以我里面就住了一个罪，这也是我的罪性。因为有罪在那里，所以我就做不好了，我就常常错了，我犯罪了。那么所以神来看我们人犯罪叫做误犯，就这个意思。
他这个肢体中另有个律、是犯罪的律、那心中的律是神的律。
哎，他说我里面的，按我里面的力，心中的力的意思、啊，对了，那个就是神的力了。
心中的力就是神的力。
好， 那么从这里我们看，误犯的意思就是这个意思了，好不好？误犯的意思，因为神把人犯罪看作是误犯，那么就是是那个祸首就是撒旦，祸首就是撒旦，因为人是误犯。这里有一个，我们再请读利未记的第四章。我再来把第十三节，利未记第四章十三节和十四节读一下。以色列全会众若行了耶和华所吩咐不可行的什么事，你看神已经吩咐嘛，有命令了嘛，你应该照着神说的话去做了。误犯了罪是隐而未现的，一个人误犯罪的时候他自己没有察觉啊，我们常常都这样吧，事后才察觉，当时不觉得，我觉得我还蛮有理啊，好，事后才觉得不对了，会众看不出来的，大家都看不出来，怎么办呢？会众一知道所犯的罪，就要献一只公牛犊为赎罪祭。如果你知道了，你就要对付这个罪了，好不好？没有知道的时候，神认为你是误犯，你一知道了就要认罪了，献赎罪祭就是认罪了嘛，要认罪了。什么叫做隐而未现？什么叫做一知道所犯的罪？那么现在啊，哦，我在这里举一个例，假如一件事情，我知道我里头住了一个罪，这个罪是贪心的罪，很贪心的罪。如果今天我在路上捡到一个东西，这个人家是皮包，打开一看，哎，里面还有钱，也许50块加币，100块加币，这个时候我的思想就会动了。怎么动？如果我有贪心，哎呀，我干脆就拿回家去了，对不对？把这100块50块就拿回去了，那么我就想到这一件事情，把它拿回去。那么在这个想法的时候，如果是隐而未现，你还没有察觉，思想虽然动了，你请你记得，这个罪还不算在你的身上，你叫误犯，因为你的思想还没有察觉，还隐而未现，还不知道。但是一下你里头就觉得，哎呀，不对，我不应该这样想，这件事是错的，不对。好了，你就一知道了，你就不能再做了，思想就不能再想了。哎，也许你看到这100块钱，哎呀，我正好缺一点，我这个钱又可以一部分送给谁，一部分做什么用，你去打算了，你就再计划一下就不行了，一察觉你就不能再想了，不能再想了。那现在请我们读一点圣经，请我们读以弗所书。第四章27节，以弗所书第四章27节，以弗所书第四章27节，婆婆有没有找到？不可给魔鬼留地步，请我们注意这一句话，不可给魔鬼留地步。你思想上在那里想犯罪的事情，如果你察觉，不能再想了，你再继续想就叫给他留地步了，思想不给他留地步，感情也不要给他留地步， 意志也变成了六地步。那这一百块钱怎么办？不是我的，我就交去，我交走了啊，就不要再去想了，我要怎么用怎么用，不要给他留地步。这个叫做一察觉了啊，一旦一察觉了，本来是隐而未显的。所以我们的思想经常有撒旦把他的意思摆进来，我们不察觉。一个基督徒，如果你的属灵生命长进，你就常常容易察觉，哎呀，这个思想是不对的，是神不允许我基督徒做的，你就察觉了。在你没有察觉以前，是撒旦放进来的思想，神不要你负责任，那个叫误犯。如果察觉了，你还在让你想，甚至于你还要想用行为，我就要具体还有行为出来了，这个你就要负责任了，你就要负责任。我们再请读一处圣经，新约的雅各书，那是很后面了，在彼得前书的前面，第四章，第七节，新约的雅各书第四章第七节，第七节，故此你们要顺服神，勿要抵挡魔鬼，魔鬼就必离开你们逃跑了。你看这里有一个叫抵挡了，刚刚我们读的以弗所书是不能给他留地步，他把思想摆在我的里面，我一察觉我就抵挡他，不能再想了。这里就告诉我们要抵挡他， 不想了，不继续照他的意思去想，但是我还要抵挡他，我要祷告，主耶稣，我奉你的名抵挡魔鬼，不许他把这个思想再放到我的里头。有的时候这个思想的吸引力很大，一次两次三次都可以继续来继续来，怎么办？你要抵挡。第一次来你不给他留地步，过一段这个又来了，这个思想又来了，怎么办？你要抵挡他，要奉主的名抵挡他，他就一定要逃跑。所以圣经里告诉我们，哪一些犯罪的事情，哪一些是我们叫做误犯，哪一些叫做你自己要负责任的。如果继续想，甚至于还计划我有什么行为要出来，那你不叫误犯，你就自己要做了。你察觉了，你还要去照着意思去做啊。有的人就讲，管他圣灵责不责备我，管我里头平不平安，我就是要去做好了。你看这个最后就不是误犯了，是他自己愿意了，接受撒旦的东西，不抵挡撒旦，不给撒旦留地步。好，我想这个说到误犯属灵的意义就是这个意思。那请我们再继续读利未记的第四章，二十二节，官长若行了耶和华他神所吩咐不可行的什么事，误犯了罪，所犯的罪自己知道了，就要牵一只没有残疾的公山羊为公物。那么这里啊，十三节是以色列全会众，你看到没有？二十二节是官长，是官长。二十七节，民中有人行了耶和华所吩咐不可行的什么事，误犯了罪。二十八节， 所犯的罪自己知道了，就要为所犯的罪牵一只没有残疾的母山羊为供物，啊，你看，啊，一个是以色列全会众可以无犯罪，带领他们的官长也可以无犯罪，还有一个民众，就是有个以色列人自己也可以无犯罪，啊，这里就讲到误犯，那意思说引诱他的就是撒旦，他们都误犯。误犯罪怎么办呢？就要签一个赎罪祭去。赎罪祭我们知道都是指着主耶稣来讲的，那就是避难所了。误犯了罪，你到哪里去？就到逃城去，去躲避了，就是赶快回到主的面前去，回到面前去。我再说一个姊妹的见证，有一个姊妹，有一个孩子，这个孩子啊，大概有十岁左右，是个男孩子，不听话，妈妈就非常生气，妈妈也是基督徒，她也常常给孩子，叫孩子祷告读圣经，基督徒，妈妈就气得很，就喊他，打他。把孩子打了，喊他滚。这个孩子啊，一听见妈妈这样说，他就说了一句话，他说：“妈妈，你还是基督徒啊？”哎，开始妈妈打他、气他、喊他滚，可能是误犯，气了、来了，就没有想到那个后果，没有想到是撒旦的做在那里做。后来儿子一讲：“妈妈，你是基督徒啊？”哎呀，他就想到，我不对啊，他就是不听话，我为什么要他滚呢？对不对？妈妈，你不能把孩子推出去啊！好，有的时候你也不应该随便就打他。后来这个姊妹就和我交通，我就告诉这个姊妹，我说你要知道，神把这个孩子交给你，这个孩子是一个灵魂啊，这个孩子。他有他的自尊心啊，这个孩子在你的面前他有他的人格啊，你不要想到这是我的孩子，我想打就打，不行的，打你还得有个理由打，他这件事情该不该打，该打哪里，你都要在主面前好好衡量，不是说脱口而出我想怎么讲，这个不行的，这样就把你的孩子推出去了，推出去了。所以我们要在孩子的面前讲道理，要按照主的话来教训他，来养育他，这个很不容易的，但是一定要注意，这都是很小的事情，但是这很小的事情这里面就有很高深的神的道理在里头，很容易我们就受思想感情意志受撒旦的激动，我就误犯了罪了，当你察觉了以后马上你要改过来。所以最后这个妈妈向孩子道歉了，她说：“孩子，对不起。”我记得还有一个传道人，当然他现在已经故去了，他做了一个见证，他说他是怎么得救的，他说在他们家庭里面妈妈是当权的，爸爸都要听妈妈，所以一切事情是妈妈做主，爸爸呢因为上班下了班才回来，所以一切都是妈妈做主。那么家里有几个兄弟，他们有几兄弟，有一次家里有一个很值钱的一个花瓶打碎了，妈妈只知道她的印象就是我这个老大是最调皮的，最调皮最不喜欢，常常都是老大挨骂。那么这个花瓶打坏了，妈妈一回来一发现了，就想到一定是这个老大做的，他分析一下就知道，就把这个老大责罚了一顿。但是偏偏这一次不是老大贪睡的，但是在妈妈的面前他不敢讲话，一讲话妈妈就不许他讲，你再讲我就要打你，他就只有把这个冤呐吞下去了。但是妈妈又是个基督徒，他就想你是基督徒，我是绝对不做基督徒，像你这种基督徒他不做基督徒。真是感谢神，有一次就有一个传道人来在他们那里传道，在传道的时候 妈妈就得救了。其实妈妈生命就做空了，原来她虽然是基督徒啊，但是也去做礼拜啊，但是里头生命认识罪都不行的，所以妈妈就得救了。妈妈得救，圣灵在她里面的感动，给她的感动是什么呢？就是要告诉她，你应该去向你的大儿子认罪。因为妈妈后来隔了很久啊，发现这个花瓶啊不是这个大儿子打碎的，就知道错了。但是妈妈就有个思想，我们中国人都有一个思想，只有不是的儿女，没有不是的父母。父母怎么样都不能在儿女的面前认错，所以妈妈是绝对不认错。但是这一次圣灵感动她，她觉得要向儿子认错。圣灵工作很厉害很强烈，这个她就去向儿子认错了。就说上一次那个花瓶不是你打碎的，我错怪了你，那么请你原谅我。这个儿子就想，我这个妈在我家里是当权的，她从来不会向谁认错的，这一次她竟然向我认错，可能有一个力量比我妈还大，比我妈大。这个妈叫第二天就请她的儿子，你跟我一起去听这个传道人传道吧。好，这个儿子就同意了，他觉得我要去看看到底什么力量把我的妈都感动了，他就去了。结果他儿子一去，大儿子一去，第二天参加了一个聚会，他也感动了，也得救，以后他就成为一个传道人。那么这一个儿子，这个传道人，他就做这一个见证。所以这里告诉我们一件事情，他的母亲察觉了以后，他还不向儿子认错，你看到没有？他这个就不对了。但是这是感谢神，这是圣灵的工作。所以以后圣灵工作之下，他认错。好，那么我们说到这里，我们就看看今天我们读的这个生命记，请我们翻到生命记的第十九章。第三节，要将耶和华你神使你承受为业的地分为三段，要预备道路，使误杀的人可以逃到那里去，误杀人的逃到那里可以存活。好，这里就告诉我们神在旧约预备的一个逃城，也就是我们新约的主耶稣基督。今天我们每一个人，我们有误犯了，就是撒旦引诱我们犯了罪了，神都看我们是误犯，怎么办？我们就到主耶稣那里去，因为他是我们的救赎，他是我们的避难所，我们就到那里去。下面我们从再读第八节，耶和华你神若照他向你列祖所起的事扩张你的境界，将所应许赐你列祖的地全然给你，你若真谨守遵行我今日所吩咐你的这一切诫命，爱耶和华你的神，常常遵行他的道，就要在这三座城之外再添三座城，免得无辜之人的血留在耶和华你神赐你为业的地上流血的罪就归于你了。开始的三座城就是约旦河西边的三，西边有三座城，因为他说你们进到那地区。另外的三座城就是约旦河东边的三座城，三座城，所以这里一共是六座城。那请我们读一处圣经，我们读约书亚记，往后面翻一点点。就是约书亚记第二十章， 第二十章，我们要从第一节要读到第九节，这一章要读完了。好，
耶和华晓谕约书亚说，你吩咐以色列人说，你们要照着我借摩西所晓谕你们的，为自己设立逃城，使那无心而误杀人的可以逃到那里，这些城可以做你们逃避报血仇人的地方。那杀人的要逃到这些城中的一座城，站在城门口，将他的事情说给城内的长老们听，他们就把他收进城里，给他地方，使他住在他们中间。若是报血仇的追了他来，长老不可将他交在报血仇的手里，因为他是素无仇恨，无心杀了人的。他要住在那城里，站在会众面前听审判，等到那时的大祭司死了，杀人的才可以回到本城本家，就是他所逃出来的那城。于是以色列人在拿弗他利山地分定加利利的基迪斯，在以法莲山地分定事件，在犹大山地分定基列亚巴，基列亚巴就是希伯伦，又在约旦河外耶利哥东，从流便支派中在旷野的平原设立底西，从加德支派中设立基列的拉莫，从马拉西支派中设立巴山的戈兰，这都是为以色列众人和在他们中间寄居的外人所分定的地义，使误杀人的都可以逃到那里，不死在报血仇人的手中，等他站在会众面前听审判。
那么这里就给我们看见，我们画的这个图一共是六座城，有三座在约旦河的东面，有三座在约旦河的西面，那就是在迦南地。三这个数字是神的数字，三是代表神的数字，所以三座城是神安排的，神预备的。而且我们看这三座城，从我们黑板上来看，都是有一定的距离，看到没有？哎，他是如果他是在附近发生了这个误杀人，他就逃到最近的地方去。你看，神都给你预备好了，最近的地方去，给以色列人预备好。那么今天我们的逃城就是主耶稣基督，我们随时都可以逃到他那里去。当我发觉了这是撒旦在我思想里的工作了，我马上就回到神的面前去认我的罪，包求主让我不给撒旦留地步，我就抵挡他，好，我的思想就蒙保守了。那么误杀人的在逃城可以住多久呢？就是我们读的刚刚约书亚在约书亚记二十章第六节，他要住在那城里，站在会众面前听审判，等到那时的大祭司死了，杀人的才可以回到本城本家，就是他所逃出来的那城，就一定要等大祭司死了。当时的大祭司是预表我们，今天来说是预表什么呢？今天来表就是预表主耶稣基督，因为主耶稣基督就是我们的大祭司。请我们读希伯来书，新约的希伯来书第四章，十四节，我来读这一节。十四节读起吧，啊，希伯来书第四章十四节，我们既然有一位已经升入高天尊荣的大祭司，就是神的儿子耶稣，并能持定所承认的道。因为我们的大祭司并非不能体贴我们的软弱，他也曾凡事受过试探，与我们一样，只是他没有犯罪，所以我们只管坦然无惧地来到施恩的宝座前，为要得连血蒙恩惠，做随时的帮助。这一段圣经非常好哈，你有，如果你有时间，你把它背下来。他就是我们的大祭司，随时的帮助， 回到他那里去，他就是避难所，随时回去。你的感情受刺激了吗？受伤了吗？回到他那里去。你的思想误会了吗？回到他那里去。你的意志薄弱了吗？回到他那里去。他并非不能体贴我们的软弱，你看到没有？因为他也曾凡事受了什么？受了试探，但是他没有犯罪，就是撒旦试探他，他没有犯罪。在圣经里头是分得很清楚的，试炼和试探是分得很清楚的。试炼是从神来的，试探是从撒旦来的。撒旦总是试探主耶稣，神不会试探人。试探的目的是要我们失败，但是主耶稣从来没有犯过罪。撒旦来试探我们，我们可能就犯罪了，失败了。但是撒旦试炼主耶稣，试探多少次，主耶稣不会犯罪，所以他就能体贴我们的软弱，所以他就是一个逃城，所以我们能够逃到他那里去，他就把我们留下来了。留到什么时候？留到大祭司死了，当时的大祭司死了，那就是主耶稣死了。主耶稣钉的十字架不是死了吗？这个是预表主耶稣钉十字架的死，因为他钉十字架为我们死了，所以他就能够拯救我们，他就能够成为我们的逃生。旧约是规定那个大祭司那一代的孩子一定要死了，这个案件就了结了。我们的主耶稣是我们的大祭司，他钉的十字架死了，案件就了结了，我们一切罪都赦免了，因为他已经定了十字架为我们死了，他流了血赦免了我们一切的罪了。所以这个就是说预表大祭司什么时候他离开逃城，一定要等到大祭司死了。好，现在再请我们回过头读申命记的十九章。十一节不到十三节，
若有人恨他的邻舍，埋伏着起来击杀他以至于死，便逃到这些城的一座城，本城的长老就要打发人去从那里带出他来，交在报血仇的手中，将他治死。你眼不可顾惜他，却要从以色列中除掉这里无辜血的罪，使你可以得福。
假如一个人他不是误杀，他是有心要别人杀死，这个他就承担自己的罪了。在旧约，在诫命里头有一条是绝对不许杀人的，请我们读出埃及记二十章。十三节，出埃及记二十章十三节。不可杀人，你看到没有？不可杀人。那么十三节，这是诫命里头就规定了这一条，所以以色列人是不能够杀人的。当然今天我们基督徒更不能杀人，不但不能杀人，连恨人都不可以。马太福音主耶稣不是讲吗？我们连恨人都不可以。所以今天我们基督徒是不能以恶报恶，这个请我们读罗马书十二章十七节读到二十一节，十七节读到二十一节。
不要以恶报恶，众人以为美的事要留心去做，说是能行总要尽力与众人和睦。亲爱的弟兄，不要自己伸冤，宁可让步听凭主怒，因为经上记着，主说伸冤在我，我必报应。所以你的仇敌若饿了就给他吃，若渴了就给他喝，因为你这样行就是把炭火堆在他的头上。你不可为恶所胜，反要以善胜恶。
在新约里头我们是不能以恶报恶， 旧约不同，旧约是不是讲恩典？请讲。好好，等等我给你解释好不好？那么新约是恩典时代，旧约不同，旧约是以眼还眼，以牙还牙，你打掉我一个眼睛，我可以把你的眼睛打掉一次，这个就抵消了，这是律法时代啊，以眼还眼，以牙还牙，以命抵命，这是旧约的规定，那是律法时代。恩典时代就不能这样做了，所以恩典时代不能以恶报恶，他就是把我的牙打掉一个，我不要把他的牙打掉一个，不能这样做了。所以这里就讲，如果我有冤怎么办？弟兄姊妹，神是伸冤的，他是伸冤的神，所以因为他是伸冤的神，我如果有我一个个人的仇敌，他饿了我就给你吃，虽然你是我的仇敌我也给你吃，渴了给你喝，你这样做就是把炭火堆在他的头上，这是什么意思？就是你对他是很热的，满腔热情啊，就是炭火啊，堆在你的头上，使你感觉到我对你，你对我是冷冰冰的，我对你是热的，满腔热情，希望我这个满腔热情能够感动你。你打掉一个我的牙，我不把你的牙打掉，不但不打掉，我还来关心你啊。今天就是神要我们满腔热情的对待一个人，所以我们自己不伸冤的。这个是新约，那么什么人是故意杀人呢？那就是撒旦，只有撒旦才是故意杀人。人都是误杀，人都是误杀。好，现在我们要读第十四节，我来读。在耶和华申命记十九章的十四节，在耶和华你神所赐你称之为业之地，不可挪移你邻舍的地界，那是先人所定的。这个先人原文没有一个我人字，没有，就是早先定的啊。以色列人进到迦南地以后，约书亚就给他们分了地了，每一个地界都规定好了，不能随便挪移。挪移地界的目的不过是我的地大一点，你的地少一点嘛，他的这个目的，这是不行的。但是这里有一个意思，因为在逃城里面讲，你不能够把逃城的地界改变了。哎，那是逃城的地界，就是那个地界，他逃到里头就都保护了，你不能把那个地界移动了，可能他就逃不进去，就被别人打死了，也不能动，所有的地界都不能动。十九章十四节，所有的地界都不能动，这是神规定的。好，现在我们要读十五节到二十一节，十五节到二十一节。
人无论犯什么罪，做什么恶，不可凭一个人的口做见证，总要凭两三个人的口做见证才可定案。若有凶恶的见证人起来见证某人作恶，这两个争讼的人就要站在耶和华面前和当时的祭司并审判官面前，审判官要细细的查究，若见证人果然是作假见证的，以假见证陷害弟兄，你们就要待他如同他想要待的弟兄，这样就把那恶从你们中间除掉，别人听见都要害怕，就不敢在你们中间再行这样的恶了。你也不可顾惜，要以命偿命，以眼还眼，以牙还牙，以手还手，以脚还脚。
这里是讲到假做假见证的啊，假做假见证的。那么这一个假见证在十条诫里面也有一个规定，就是不可做假见证， 这是专门有一条的。刚刚讲的不可杀人，这里是不可做假见证。那么这个做假见证的人无非是要害人嘛，啊，害人，所以他就讲了十九节，你们就要待他如同他想要待的弟兄，这样就把那恶从你们中间除掉。他做假见证要害别人的命，最后你就把他的命除掉好了。那么我们看看新约 马太福音第七章，十二节，马太福音第七章十二节，所以无论何人和无论何事，你们愿意人怎样待你们，你们也要怎样待人，因为这就是律法和先知的道理。好，不管在什么事情上，你盼望人怎么待你，你就怎么待人，这个是一个原则。今天你对人宽，人必然对你宽，神会感动他的，因为我们是基督徒啊。啊，五六七，马太福音五六七三章都是对基督徒讲的，你愿意人怎样待你，你就怎样待人，这是一个原则。所以我们不能以恶待以恶待恶。那么如果有一个恶人起来做见证要害人，不能凭他一个人的口做见证，刚刚上一次我们也讲过了，一定要两三个人的见证，这是圣经里的原则，不能听一个人见证。如果有一个人只是一个人做见证，别人没有做见证，那你就要细细的来防了，要把它调查清楚。这个在新约就是圣灵的工作，圣灵的工作，一定圣灵会把这件事情显明，对还是错啊。所以如果有一个人想害别人，最后一定他所要害别人的事情会落到他的身上，因为主耶稣讲了，你愿人怎么待你，你就怎么样待人，这是一个原则，不会改变的。所以刚刚我们说的这一些都是讲到个人的仇敌，个人的仇敌啊。现在我们下面我们要多讲一点，就是教会的问题了，不是个人的敌人了。刚刚我们是讲个人的敌人，那你打掉我一只牙，那么是你打了我了。那么现在在教会里面有一种情况，就是有的罪有的恶带到教会里面来了，带进来了，那怎么办呢？那我们要请读一点圣经，我们读哥林多前书第五章，十三节，哥林多前书第五章十三节。至于外人，有神审判他们，你们应当把那恶人从你们中间赶出去，你看到没有？为什么说这样的话要把他赶出去呢？第六节，你们这自夸是不好的，岂不知一点面笑能使全团发起来吗？你看到没有？全团发起来。所以在教会里面除了 发生这件事情就不是个人的敌人的问题了。如果这个罪在教会里面蔓延下来发酵了，这是对整个的教会就 不对了。比方我就知道有一个基督徒的团体，这个传道人有淫乱的罪，不悔改，一直在犯淫乱的罪，但是他要上台讲道，而且他给别人讲，我不讲道还谁能讲吗？好了，你看这一种的罪，从保罗来讲就要把他从教会里怎么样赶出去，要除掉了，这种罪是要清除掉。另外我们还要请读一处，就是约翰二书，往后面翻，约翰二书，第九节，约翰二书第九节，凡越过基督的教训不上手着的，就没有神；上手着教训的，就有父又有子。若有人到你们那里不是传着教训，不要接他到家里，也不要问他的安，有问他安的，就在他的恶行上有份。有的人是越过基督的教训，就是主耶稣没有这个教训的，他把这个教训拿出来教训人了。这一种人你不能接他到家里，也不能问他的安，这个不是个人的敌人了，这是真理的问题了。所以在真理上我们是要站住的啊，站住的。你想摩门教耶和华见证人，这就是异端了啊！如果允许他来发展他的道理，这个不应该了，就要拒绝了，而且不能问他的安。所以耶和华见证人在别的地方叩门的时候，人家都不给他开门的，他说你把他问，也不能问他安的，更不能接他到家里，所以很多弟兄姊妹不开门，不许他进来。另外还有一种情况也是在教会里会出现的，请我们读帖撒罗尼迦后书的第二章，三章，对不起，三章，第十节，帖撒罗尼迦后书第三章，从第十节读起，我们要读到十五节，第十节读到十五节。
我们在你们那里的时候，曾吩咐你们说，若有人不肯做工，就不可吃饭，因我们听说在你们中间有人不按规矩而行，什么工都不可都不做，反倒专管闲事。我们靠主耶稣基督吩咐劝诫这样的人，要安静做工，吃自己的饭。弟兄们，你们行善不可丧志。若有人不听从我们这信上的话，要记下他，不和他交往，叫他自觉羞愧，但不要以他为仇人，要劝他如弟兄。
有一种就是在教会里面我们讲的团体的问题了，不是个人的问题了啊，那么有些人不按照神的教导在那里做啊，专管闲事，那怎么办呢？对于这种人，圣经里说得很清楚，还是要看他是弟兄，不过我们要劝解他啊。那么刚刚说到那个犯罪的有两种人，一种人要赶出去的，不能和他有交通的啊，还有一种连问安都不可以问他的，这是两种，就是异端。另外呢，就是弟兄姊妹中间有的人他有软弱，或者管闲事，这些不好的怎么办呢？要劝解他，但是不要把他当作敌人，不要把他赶出去，要仍然要把他看作弟兄。好的，我想今天呢我们读到陶成，我们就 把新约和旧约我们做了一个对照。好，那么现在陈弟兄姊妹有没有什么要交通的？还有五分钟。
因为出世以外，无人得足以喜爱，唯有心而顺从。
今天我们要读新约记的第二十章，现在我们来请姊妹从第一节读到第四节。第一节读到第四节。好，
你出去与仇敌征战的时候，看见马匹车辆，并有比你多的人民，不要怕他们，因为你要上阵的时候，祭司要到百姓面前宣告说：以色列人啊，你们当听，你们今日将要与仇敌征战，不要胆怯，不要惧怕战惊，也不要因他们惊恐，
那么今天我们这一段圣经是讲到神要以色列人去为神赐给他们这个地去征战。但我们都知道迦南地是神赐给以色列人的，迦南地上面住了七族的人啊，请我们读《申命记》的第七章，《申命记》第七章，我们读第一节：耶和华以神领你进入要得为业之地，从你面前赶出许多国民。就是黑人、哥加撒人、亚摩利人、迦南人、比利洗人、七位人、耶布斯人，共七国的民都比你强大。你看他们要进迦南地，迦南地有七国的民啊，申命记第七章的第一节，七国的民，这些民都强大，神要把这块地赐给他们，他们就要从七国人的手里把这个地夺回来，夺回来。我想这里我们要多交通一点，弟兄姊妹要知道，创世纪的第一章就告诉我们，神要亚当的后裔治理这个地。啊，请我们读啊，创世纪的第一章。从第二十七节，创世纪第一章二十七节、二十八节，神就照着自己的形象造人，乃是照着他的形象造男造女，神就赐福给他们，又对他们说要生养众多，遍满地面，治理这地，也要管理海里的鱼、空中的鸟和地上各样行动的活物。你看啊，他要他们生养众多，遍满地面，要治理这地，还要管理海里的、天空的、地上的，都交给他们管理。这是神的目的，神造人的目的就是这块地交给人要管。但是亚当失败了啊，因为蛇的引诱，第三章，创世纪第三章，亚当就失败了。失败以后，这个地他就失去管理的权利了，没有办法管理。那么我们要知道，你知道这个地啊，亚当失败以后，这个地的权柄在谁的手里啊？在魔鬼的手里啊，在撒旦的手里啊。所以我们记得约翰一书的第五章怎么讲啊，他说全世界都握在什么，那恶者的手下，你看到没有，这个地，所以神这个地就失去了，神造的人没有 保住这个地，也不能管理这个地， 那么臣在这个地上就没有权柄了，神的权柄只在天上，不能在地上。我们记得主耶稣来的时候教门徒祷告，不是 有叫做主祷文吗？马太福音第六章他怎么说？他说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还有一个就是愿你的国降临，对不对？好了，什么叫做国啊？国就是权柄啊。神在天上有权柄，在地上没有权柄，为什么？撒旦的干扰。所以神一定要在地上得着一批人，让这一批人是把天上的国带到地上来，所以愿你的国降临。为什么叫做天国啊？因为这个天国原来在天上，现在降到地上，这是一个。第二个，神的旨意也在天上通行，在地上不能通行啊。所以神就一定要在地上得着一批人。亚当失败了，所以在亚当的后裔里面就得到一个人了，这个人叫亚伯拉罕，叫亚伯拉罕。神就把这一个地要亚伯拉罕的后代能够来管理这个地，或者说神就要希望神的旨意通过亚伯拉罕的后裔达到这个地上，这是神的目的。好，所以又再请我们读创世纪，请我们读十二章，创世纪十二章。第六节，或者我们从第五节读起，创世纪十二章第五节读起。亚伯兰将他妻子撒来和侄儿罗德，连他们在哈兰所积蓄的财物、所得的人口，都带往迦南地去。他们就到了迦南地。第六节，亚伯兰经过那地，到了四间地方，摩利橡树那里，那是迦南人住在那地。耶和华向亚伯兰显现说，我要把这地赐给你的后裔。亚伯兰就在那里为向他显现的耶和华筑了一座坛。你看到没有，神应许他要把这个地，看到没有，迦南地赐给他的后裔。神就希望以色列人在迦南地上能够把他天上的旨意通过以色列人能够达到地上，所以就把这个迦南地给赐给他了，这是神的目的。所以今天我们一定要看见一件事情，我们基督徒在这个地上神有一个目的，要把他的旨意通过我们带到这个地上来，最后是要管理这个地。怎么管理啊？好，管理就要征战了。你这地有没有夺回来？地已经失去了，现在要夺回来。所以迦南地有七族人，他们就要去把这个地夺回来，失去的地要夺回来。好，所以今天啊，我们读的这段圣经就是讲怎么样去打仗，把神所赐给他们的地夺回来。今天我们读的第一节到第四节，它主要是要祭司向以色列人宣布，因为祭司是代表神说话，宣布什么？宣布要在打仗以前，你们要去打仗的时候，不要胆怯，不要惧怕，也不要战惊。什么叫做胆怯？胆怯就是心里害怕，胆怯是心里害怕，原文的意思。战惊就是着急，着急呀、啊，啊，哎呀，打不下了怎么办啊？我怎么打法就着急了，都不好。为什么他这里有一句话？第一节，你出去仇敌征战的时候，看见马匹车辆，并有比你多的人民，不要惧怕他们，因为领你出埃及的耶和华你的神与你同在。你看到没有？ 这里专门说一个领你出埃及地的耶和华。神把以色列人从埃及地领出来，在旷野走了40年，现在就到了迦南地的大门了，马上就要进迦南，就在这个大门口，约旦河的东边。所以这里神就让提醒他们说，你们不要忘记领你40年来与你同在的耶和华，把你从埃及地领出来耶和华。埃及人怎么样追赶你的人，在红海把他淹没了，这就是神做的，你不要怕。你看这里就提到神的大能，叫他们不要怕。同时我们也看以色列人现在走到约旦河的东面，快要进迦南地的时候，他已经灭了约旦河东面的3个王，都灭掉了。这个在我们请读一点民数记21章，这是我们读过的，我们今天再把它读。我们先从第1节读到第3节。
住南地的迦南人亚拉德王听说以色列人从亚他陵路来，就和以色列人征战，掳了他们几个人。以色列人向耶和华发愿说，你若将这民交付我手，我就把他们的诚意进行毁灭。耶和华应允了以色列人，把迦南人交付他们，他们就把迦南人和迦南人的诚意进行毁灭，那地方的名便叫何尔玛。
何尔玛就是毁灭的意思。那我们要看啊，这个迦南人不是住在那个迦南地，他是在约旦河的东面东南面，是走到这个地方。你看以色列人有没有先去打他们呢？没有啊，是他们先打以色列人，看到没有？好，先打以色列人，以色列人就向神祷告，神就把他们交在他手里。好，所以这里给我们看见神要以色列人进迦南地，在路上就遇见了这个迦南王亚拉德，而且他要去先打以色列人，所以神就把以色列人交在他的手里。这是他们的经历，得胜了。那我们再请读民数记21章，我们从21节读起，读到25节。
以色列人差遣使者去见亚摩利人的王西宏说，求你容我们从你的地经过，我们不偏入田间和葡萄园，也不喝井里的水，只走大道，直到过了你的境界。西宏不容以色列人从他的境界经过，就招聚他的众民出到旷野，要攻击以色列人，到了亚杂与以色列人征战。以色列人用刀杀了他，得了他的地，从亚嫩河到亚伯河，直到亚门人的境界，因为亚门人的境界多有尖垒。以色列人夺取这一切的诚意，也住在亚摩利人的诚意，就是西实本与西实本的一切乡村。
你看这里又有一个王，亚摩利王西宏，他们以色列人要走他的地界经过，而且找人去给他说很客气的话，我们走你的地界经过，也不冒犯你啊，也让我们过。那么他又要打以色列人，要来跟他们征战。你看这里讲西宏不用以色列人从他的地界经过，看到没有？以色列人说，我们只走大道啊，过了你的境界就完了，我们是要进迦南地，不来影响你了。他就不了，他就招聚了他的民，然后以色列人征战。你看又是他要先打，以色列人并没有打他，结果神就把西宏就交在他们手里了，他们就得了这个西宏的地。那么还有一处圣经呢，就是33节，要读到35节，就是这一章21章民数记。
以色列人转回向巴山去，巴山王噩和他的众民都出来都出来在以德来与他们交战。耶和华对摩西说，不要怕他，因我已将他和他的众民并他的地都交在你手中，你要带他像从前带住西实本的亚摩利王西宏一般。于是他们杀了他和他的众子并他的众民，没有留下一个，就得了他的地。
那么我们看这里 甚至三节他们又转向巴山去，巴山王二和他的众民都出来，在以德来和他们交战。你看他们没有说要得他的地，只是从那里经过，他这些人都是主动的来打以色列人，这样以色列人就不可能说随便拿给你把我们杀掉吧，他们就要求耶和华，神就让他们得胜了，以色列人得胜了。所以今天我们读的申命记第二十章就告诉我们，我们征战，以色列人征战得胜，不是靠马，不是靠车辆，不是靠人多，是靠神。你看他们就够多的经历了，埃及人怎么样败了啊，这里告诉我们迦南人也败了，西斯本王亚摩利王西斯本也败了，巴山欧也败了，对不对？他们还没有打他，他们并没有打他，这是经过他们都要主动打他，神就把他们交在他手里了，感谢神。所以约旦河东的这三个王的地一些人都得到了，所以这个地啊他们就分给了以色列的两个半支派了，就住在这个地方。这是他们的经历，讲经历了。所以你看今天的第一节，二十章的第一节，申命记，你出去以仇敌征战的时候，看见马匹车辆必有比你多的人民，不要怕他们，因为领你出埃及地的耶和华与你同在，这个是最重要的。今天我们在任何一个地方，你不管遇见环境有多么的困难，现在就问一件事情，神有没有与你同在？如果神有与你同在，什么你都不要怕，再凶的敌人你都不要怕。你看这里讲了第三点，就说以色列人啊，你们当听，你们今日要将要与仇敌征战，不要胆怯，不要惧怕战惊，也不要因他们惊恐，因为耶和华你的神与你们同去。看到没有，这里就是同去了，你打仗神就跟你一起去打仗了，同去了。要为你们与仇敌征战，拯救你们。你想啊，迦南地是神赐给以色列人的，神怎么能够说不把这个地给他们啊？所以他们打仗，神已应许了给我们的地，你就要负责任，你说对不对？我们要有这个信心啊！神应许的给以色列人的这个迦南地，神就要负责任把这个地给他们，这个信心我们要有。如果神没有说要不然我把这块地赐给你和你的后裔，没有说这句话，那就不好讲了。神已经先讲的话，而且在创世纪十二章就讲了，你还怕什么？所以我们看见祭司马上代表神对以色列人讲话，就增加他们的信心，不要惧怕啊，要他们不要胆怯，不要战惊。为什么？有神，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啊。今天我们每一个基督徒，我们活在这个生在这个世界上，在走的这个路上，你会看见有各种的环境，有各种的困难在我们的面前，那就是要看你有没有信心，有没有信心。所以这里讲是要有信心。好，现在我们要读第五节到第八节。
官长也要对百姓宣告说，谁建造房屋尚未奉献，他可以回家去，恐怕他阵亡，别人去奉献。谁种葡萄园尚未用所结的果子，他可以回家去，恐怕他阵亡，别人去用。谁聘定的妻尚未迎娶他可以回家去，恐怕他阵亡，别人去娶。官长又要对百姓宣告说，谁惧怕胆怯，他可以回家去，恐怕他弟兄的心消化和他一样。官长对百姓宣告完了，就当派军长在他。
好，你看第一节到第四节是祭司宣告，祭司是代表神宣告，让他们加强他们的信心。现在第五节开始就是官长宣告，官长是什么？官长是管理他们的人，祭司是带领他们侍奉神的人。 祭司就是要他们在对神要有信心。官长告诉他们，那就说到人这一方面的要求了，啊，人的要求。你看这里说了三件事情，谁建造房屋尚未奉献，他可以回家去。尚未奉献啊，这个奉献这个字啊，在原文的意思就是落成典礼，就这个意思。修了房子吗？好了，你就落成典礼了。但是典礼大小那是另外一个问题了，就是要落成。如果你的房子修了房子还没有落成，你就不要去打仗了。这里讲，下面第六节，水种葡萄园尚未用所结的果子，他可以回家去，恐怕他阵亡。人种了葡萄园，葡萄园要结果吧，结的果子就是为了享受吧，为了自己用。好，以色列人的葡萄园一般都是为着做酒，做葡萄酒。那么要葡萄酒，我们知道四世纪第九章告诉我们是使人喜乐啊，使人喜乐。那么他要喝这个酒，你还没有喝，葡萄园一建好了，现在打仗把你找去了，万一你阵亡了怎么办呢？不，你就不要去了，把葡萄园的酒喝了再说。好，第三个，第七节，谁聘定了妻尚未迎娶，他可以回家去，恐怕他阵亡，别人去聚。聚妻这件事情是神允许的，婚姻是神命定的。你都聚了，有妻子都聘了定了，那么你把婚结了再说啊，你还是去。我们看到这第三件事情，这就叫神的祝福和神的恩典。你修房子是不是神的祝福啊？是神的祝福。房子还没修好，你就把神的祝福想接受完吧，完等房子修好。葡萄园还没结果，你看他结了果吧，神让你也充分的享受神的恩典。神不愿意神的祝福给你，你没有得到神的祝福。聚妻也是神的祝福啊，你要成了一个家了。所以这里告诉我们，神是要我以色列人想在神的祝福和恩典里面，先在那里得到接受，没有接受到你就不要去打仗。那里是恐怕他阵亡，恐怕这个字原文不是恐怕，原文是面向。娶妻是代表神命定的婚姻。神是不是说过一句话对亚当和夏娃，对不对？神是怎么讲啊？神就说那个人独居不好，要给他造一个配偶来帮助他。所以圣经里告诉我们，婚姻是神预备的啊，神是要他们生养众多，对不对？婚姻是神预备的，好不好？所以神预备的婚姻他已经定了亲了，他去打仗万一死了怎么办呢？对不对？好，神要他把婚姻完成。好了，所以这里我们看见一个房屋，一个葡萄园，一个婚姻，都是神安排的，都是神的祝福，都是神的恩典。这个以色列人先要神对我们人来讲啊，神一定先给你祝福和恩典，你才有信心跟随神。许多弟兄姊妹都有很好的见证，他一接受主耶稣，一信主耶稣以后啊，第一件事情他就发现他的祷告神就听，为什么？神就祝福他，神就给他恩典，神要加强他的信心，神加强他的信心。所以感谢神。所以在这里啊，神绝对没有说你房屋不要了，葡萄园不要了，婚也不要结了，你为我去打仗，没有这样讲。神是要我们先得到他的祝福，先得到他的恩典，好，然后我们再去为他打仗。现在你还没有得到，你就去得到吧，得到以后还可以为神征战，好不好？祝福在前面，征战在后面，我们一定要看见这件事情。恩典在前面，征战在后面。我们一个人没有得救，恩典都没有得到，你为神打什么仗啊？ 所以如果我们得到了神的恩典，我们得救了，我们在所正站的位置啊，所以一定是恩典和神的祝福在前面。下面官长又要对百姓宣告说，第八节，谁惧怕胆怯，他可以回去，恐怕他弟兄的这心笑话和他一样。还有一堆人也不要去打仗，没有信心的啊，没有信心的，胆怯的不要去。神不勉强我们去打仗，神一定不勉强我们去打仗，除非有信心的人，神才要我们去为他打仗。那么信心在新约里面有许多的教导，现在请我们读一点圣经，我们请读马太福音第六章。请我们读第二十五节，马太福音第六章二十五节，我们要读到第三十四节。
所以我告诉你们，不要为生命忧虑，吃什么喝什么，为身体忧虑穿什么，生命不胜于饮食吗？身体不胜于衣裳吗？你们看那天上的飞鸟，也不种也不收也不积蓄在仓里，你们的天父尚且养活它，你们不比飞鸟贵重得多吗？你们哪一个能用思虑使寿数多加一刻呢？何必为衣裳忧虑呢？你想野地里的百合花怎么长起来，它也不劳苦也不纺线，然而我告诉你们，就是所罗门极其荣华的时候，他所穿戴的还不如这花一朵呢。你们这小信的人啊，野地里的草今天还在，明天就丢在炉里，神还给他这样的装饰，何况你们呢？所以不要忧虑说吃什么喝什么穿什么，这都是外邦人所求的，你们需用的这一切东西你们的天父是知道的，你们要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这些东西都要加给你们了。所以不要为明天忧虑，因为明天自有明天的忧虑，一天的难处一天当就够了。
那么我们看啊，主耶稣就是在讲到基督徒不能忧虑。你看二十五节，不要为生命忧虑吃什么，忧虑不是从神来的，忧虑是从撒旦来的，忧虑就是代表没有信心。所以这里就告诉我们，忧虑的人就是小信的人。信心小，那么这里我们看见不要为明天忧虑，也不要为我们所需要的什么事情忧虑。如果一个基督徒每一天活在忧虑的里面，这个基督徒他的前途太危险了，他走每一步路都危险，因为他在忧虑嘛，什么都在忧虑。我们怎么能够不忧虑？主耶稣说不要忧虑，他说你们所需要的这一切父早就知道了，你们先求他的果和他的义，这一切都加给你们。所以这个忧虑不是从神来的，是从撒旦来的。另外我们还请读一首圣经，我们请读马太福音的第八章。第二十六节，耶稣说你们这小信的人啊，为什么胆怯呢？于是起来吃着风和海，风和海就大大的平静了。你看主耶稣啊和门徒坐在船上，忽然船风海里起了风浪，这个船啊都不稳定了，门徒就害怕了，他们来喊主耶稣了。 主耶稣就说你们是小信的人，为什么害怕呢？胆怯的。好，第一个忧虑，有的人很常常用他的思想想这样想那样，就把他整个人带到忧虑里面去了，这是错的。忧虑甚至是可以使人得一个病啊啊。那么除了这个以外，还有一个叫做胆怯，胆怯就是害怕。所以主耶稣说你们这小信的人不要害怕，害怕胆怯忧虑都不是从神来的啊，不是从神来的。那么我们还可以读一书圣经，请我们读路加福音的第八章。第五十节，或者我们从先读四十九节，读到五四十九节，读到第五十六节，四十九节到五十六节。
还说话的时候，有人从管会堂的家里来说：“你的女儿死了，不要劳动夫子。”耶稣听见，就对他说：“不要怕，只要信，你的女儿就必得救。”耶稣到了他的家，除了彼得、约翰、雅各和女儿的父母，不许别人同他进去。众人都为这女儿哀哭捶胸。耶稣说：“不要哭，她不是死了，是睡了。”他们晓得女儿已经死了，就嗤笑耶稣。耶稣拉着她的手呼叫说：“女儿起来吧，她的灵魂便回来。”她就立刻起来了。耶稣吩咐给她东西吃，她的父母惊奇得很。耶稣嘱咐他们不要把所做的事告诉人。
那么这里我们看见主耶稣说不要怕，只要信。所以惧怕、忧虑、胆怯都不是从神来的，基督徒都不应该有这个。所以什么时候你忧虑，忧虑我的孩子啊上学怎么样啊，忧虑我的经济好不好啊，都不要去忧虑，落在忧虑里头是错的。所以我们任何一件事情你不要去忧虑，你可以向神祷告，但是你不要忧虑，不要把忧虑占住了你这个人，这是从撒旦来的。另外一个就是惧怕，不要惧怕，哎呀怕了啊，会不会出什么事情啊，这会不会他在那里杀死这个病要影响他呀、这个惧怕都来了。基督徒不应该惧怕，惧怕不是从神来的。那么我们今天基督徒是只要信，那么你说我怎么信法呀？好，第一个我们要知道信心啊是从圣灵来的啊。现在我们有一个这个，你们可以看看这个原文编号圣经，请你读这个哥林多后书第四章，我们把这个字查一下，哥林多后书第四章第十三节，哥林多后书第四章十三节，但我们既有信心，正如经上记着说：“我因信，所以如此说话；我们也信，所以也说话。”信心啊，你看那个“心”字的下面有个编号叫四一五一，看到没有？那个字不是“心”字，是“灵”。所以我们既有信的灵，我们的信心是从灵来的，从圣灵来的。不是我自己天然就有了，乃是从圣灵，圣灵就把信心给我们了。基督徒，我们在神的面前走这条道路的时候，不是凭眼见，完全是凭信心，凭信心。很多人是看见了，哎呀我就信了，那看不见我就不信了。但是基督徒是没有看见以前他就先信了。所以圣经有一句话，信是得着的就必得着，因为你信。那么信心是根据什么来呢？ 是圣灵给的。那么信心一定是根据神的话来的。你看刚刚我们说以色列人打仗，迦南地怎么他们能够得到手啊？他们怎么知道得迦南地是神的旨意啊？他们怎么知道？乃是因为神说了话，神对亚伯拉罕讲，把这块地赐给你的后裔，神有这句话，你就不要怕了，以色列人就不怕了，他们就要刚强壮胆，因为神说的话，神说的话一定要算数了。这是第一个，这是神一定说了话。那么主耶稣在这里讲，他要去医治那个管会堂的那个女儿，你看他要去了，主耶稣说我去医他，主耶稣讲了这句话就行了。那么他们就说，哎呀他死了，你不要怕，他不会死。主耶稣说不要怕，只要信，主要负责任。所以基督徒的信心应该是从神的话来。这里请我们读一处圣经，我们请读罗马书。